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出席特朗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他并会见了特朗普身边最有影响力的盟友，美国新政府当中和中国商业往来也是最密切的人士之一，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那么韩正敦促马斯克的特斯拉和其他的美国企业要抓住机遇，为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做出贡献。而马斯克则是特别提出了他旗下的社媒平台 X 在中国被禁，这是不符合公平原则的。此外，韩正还会见了美国工商业界人士的代表，以及美国的新任副总统万斯，两人讨论了美中贸易和芬太尼等议题。那么韩正会见万斯和美国商界领袖释放什么讯息？特朗普上任后美中之间的首轮过招是否会以暂停 TikTok 禁令来交换马斯克的 X 在中国落地呢？我们今天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今天两位嘉宾，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许玉仁先生，一位是台湾国关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再次欢迎二位。好，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许玉仁先生，你怎么看韩正作为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这个特朗普就职典礼，并和副总统万斯以及美国商界领袖尤其是马斯克会面，您认为这释放出什么讯息呢？许先生。
是的，刚刚提到就是说对于特朗普 2.0 来说，商业跟经济还有科技利益对他来说是他执政的一个重点，那甚至于他也把这一些我把它叫做三根柱子，把它就是经济、商业跟这个军事这些当成是一个他针对去国家谈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条件。那韩正这次作为习近平的代表来跟这个川普见面，那跟特斯拉等商业的这些 CEO 去见面，其实讲白了就是去谈条件。这个这些科技巨头当初转向支持川普，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墙头草。就对他们来说，我们需要在中国，中国这个14亿人口，对我们来说没有理由有一个不平等的竞争。那这个社群网站平台X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Google 等等Meta 在中国都被禁，但是中国的 TikTok 就是可以就是不断的去渗透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然后所有很多美国的人民正在使用它，它也对美国的这些市场收取强大的这个经济利益。对这些美国科技巨头来说，这是极端的不公平的。那当然这一次韩正得到了这个讯息，那他带回去给习近平，对他来说将来是不是在第二阶段去谈判的时候，甚至于这些科技巨头会跟着川普，如果真的去跟习近平
一起访问中国，
一起访问中国，那这个部分我想可能会开启美中两国之间一些新的一种局面。我们都有看到过去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无论是祖克伯或者是其他的科技巨头都纷纷的对中国投向这个怀抱。那会不会这是一个新的局面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因为现在的局势是非常不一样，包含过去可能在很多议题上，包含中国介入这个选举，或者是过去美国这个指控中国的一些行为上面，在国家安全跟资讯在科技上面，包含晶片的管制，这些都是相对的复杂。这个在过去2008年到2016年之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我们来说，还要持续的来去观察。
那么，宋教授，您又是怎么看韩正跟这个马斯克的这个会面啊？因为马斯克是 X 的拥有者，那么他也特别强调说，他一直反对美国对 TikTok 的实施禁令，因为违反言论自由。但目前的情况是 ，TikTok 得以在美国继续营运，但 X 在中国却不被允许上架。他特别去强调说，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符合公平原则，是不平衡的，需要做出改变。马斯克在这个韩正来华盛顿的时候跟他见面，特别去强调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这不就是所谓美中之间的一个不公平贸易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吗？那么你其他可以在我美国这样子翻转啊，不断的在那边翻滚啊，滚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而且你也不卖，你也不切割啊，还在那边这个困兽犹斗吧，我们姑且这么说。 可是你看这个 X 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在中国还是被禁啊啊，中共怎么会跟你美国人讲言论自由嘛啊？对，所以你我可以享受你的美国的言论自由啊，但是你们这些美国企业在中国啊，你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没有什么言论自由可言啊。所以马斯克为什么突然间支持川普呢？啊，在选举的时候突然之间拥抱川普，如果马斯克只是为了用这个 TikTok 本身延长这个寿命来换取他 X 在这个大陆的这个发行的话，我觉得这个格局也未免太小了嘛。你堂堂一个大资本家，你在意的只是你的 X 平台能不能够在大陆，这个在中国能够发行营运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讲的？这个格局也太小了啊！如果说你只是用 TikTok 去换这个 X 的话啊，那么当然了，我觉得马斯克跟川普的关系会是未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麻烦的一个关系啊，蛮烦，因为马斯克我觉得他基本上还是贪恋中国市场的。而且他在中国有具体的利益啊，所以他拥抱人民币就是他的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态度啊。这种人啊，如果说是在辅佐这个川普，而且对于川普有巨大的影响力的话，那就会越加凸显啊川普原先那种商人的交易的性格，慢慢的去淡化他一个国际领袖应该要有的高度啊。这是我是觉得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那种暧昧的关系，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姑且这么说，基本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所以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当中里面，习近平一再强调说，台湾问题是所谓的中国的红线，啊，那是你习近平的红线啊。台湾2300万同胞，没有人认为这是一条什么线，更何况是没有人认为是一条红线，而且你注意哦，他们双方美中之间双方的发表的这个公报是不一样。比如说美国有提到，就是说跟中共谈到 fentanyl 的问题，芬太尼的问题，但是中共的这个发表的言论里面就只讲台湾问题，跳过了，或者说根本就不提 fentanyl 的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两个这种外交的心机啊，外交的心机，还有那种
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宋教授。那么我这边也很快，
还有那个卢比奥他们已经跳过这个门槛了，就是把那个庐山的庐改成那个山东那个庐啊，卢比奥，这样子就跳过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卢比奥已经不再受到制裁，
换名字，所以不再制裁了。好的，非常感谢宋教授的这个解析，很有意思。那么我也很快补充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他怎么回应这个马斯克的说法？他说中国政府是依法管理互联网，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欢迎各国的互联网企业来中国发展啊，这是中方的说法。不过请教徐仁先生，我们都知道目前包括 X 在内，大多数的这个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像 Google、Facebook、YouTube 在中国都是被封锁的，你没有 VPN 根本没有办法上。那么所以您怎么看现在传出说美中之间啊，在特朗普上任之后这首轮过招就是要可能做一个交易，这个交易就是暂停 TikTok 在美国的禁令来交换马斯克的 X 在中国落地，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高呢？徐仁先生
刚刚说要说提到的这个是言论管制，而且是没有言论这个自由的一个国家，这个是我是100%认同的。所以如果 X 要到这个中国去落地的话，这个当初那个马斯克欢迎川普重返 X， 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支持言论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他的这个自由的分享他的想法。那如果所谓的 X 啊，或者是其他的包含这个 Meta。所谓的脸书或是 IG 这个重返中国市场，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遵守中国的言论管制，或甚至于你要接受这个分级式的这个这个管制的话，比如说你有些话不能讲，或是你会所谓的被和谐掉，就是被 harmonize， 就是你讲的东西会突然被消失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搜寻到的这个结果在搜寻引擎上跟Google 上面搜寻到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个网络两个世界。那我觉得，马斯克他是非常非常有可能去接受这样的条件的，因为对他来说，商人无祖国，对他来说，在任何时间点，我只要能够 把我的利益极大化，然后换取我更大的影响力。他不但有这个X， 他还有这个特斯拉，他还有 Starlink， 他还有 SpaceX， 他有这个各种他需要去整合。对他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政治的一个阻碍，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市场。那 TikTok。在重返美国的这个过程里面，对川普来说也是一个交换的一个筹码。对他来说，去延长 TikTok 的寿命，换取这个谈判的这个空间跟筹码，这个是相当有可能。那我们会看到，这或许会开了一大扇门，那不只是 X， 那可能是 Google、Meta 或者是 Amazon 其他针对这个中国市场的这个。觊觎的这些科技巨头也即将重返中国市场，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中国本土的科技巨头，包含京东，包含这个腾讯，包含阿里，包含这个其他的这个科技公司，他们会怎么反应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我们也很快看看网友的意见。这位网友叫 Sarah， 他说：“别说，还真有可能用 X 来换 TikTok 呢。”还有一位叫 Wuza 的网友说：“来中国落地会要了共产党的命的，这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位网友说：“就算 X 在中国不能实行，但大声说出来羞辱一下共匪也是好的，毕竟中共是人类的公敌。”还有一位网友他特别说：“这个就算这个北京不仅在。”他说他这个交易的他是这样讲了，他说美国是不能暂停 TikTok 跟 X 落地，中国本身是不可能交易的、哦、那么如果这个顺便用 50% 的这个股份连同 YouTube 的一半卖给老中，这样 TikTok 可以在美国营运， YouTube 也可以跟 X 一起在中国营运，是两全其美。宋教授，您可能只有大概30秒时间跟我们很简单的回应一下网友好吗？做个总结了，谢谢宋教授，一两句话。
我觉得是这样子了，这个美中之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制度啊，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样一个社交媒体，这两个地方本身有不同的待遇跟不同的这个命运等等，所以中国不可能给美国的这个像类似于美国的言论的自由，而美国也不可能在这个中国想继续营运它在美国享有的自由。
好的，非常感谢宋鸿志教授还有这个许玉仁先生两位跟我们今天进行的精彩点评，非常感谢二位。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